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S 音配你的人生地图。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的第一集的闲聊茶水间，那我们也是第四季的第一集。那我们今天要以轻松的方式聊聊我们第四季的一些展望及规划，以及讨论一下最近有趣的科技时事。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 Tim， 我现在在新创汽车领域担任研发工程师。
大家好，我是 Sarah，我现在是在科技产业担任专案经理。
我是主持人 Dora， 现在是全球数位转型的策略顾问。MyMy Studio 记录美好生活的自媒体空间 ，MyMy 为全台北最美的 Podcast 录音室，除了提供完善且优质的录音设备外，也提供六种不同主题的录音空间租借哦。无论你是录制 Podcast 的 YouTube 直播、线上课程、商品拍摄等等，一间录音室就能多元的使用。MyMy 用声音传递美好理想，用空间品味质感生活。使用折扣码 Exchange XCHANGE 即可享有租借录音室九折优惠哦。
好，那这一集欢迎大家聆听我们第四季第一集的 Podcast 内容。那我是 Sarah， 主要今天呢想跟大家去进行一个闲聊，然后还有更新我们最近状况的一集。那所以我们会是以闲聊的状况来跟大家介绍说我们这一集会有的主轴啊，或是单元的安排等等。那我们今年在2024年呢，主要会是定调以海外工作者的经验分享啊，或者是一些在互联网跟科技业的前辈他们的工作进行一些分享啊，或是产业经验等等这些的。所以延续我们刚刚的主轴呢，我们就会是像去年的单元里面有职场前辈来做客，那这边呢我们就会邀请这些职人还有前辈来分享他们的职场经验。所以呢他会比较偏向每一个前辈他们的个人的职涯方向或者是他们的观点来做出发，可以给各位听众们作为参考。那也看看说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呢，我们有什么样不同的机会或是可以借鉴的地方。那第二个的单元呢会是闲聊茶水间，那这边就会比较偏向说 X Impact 的主持人们呢，他们会我们会一起闲聊说我们自己在职场里面发生的趣事，或是也会探讨一些比如说在互联网里面发现的一些时事啊、新闻等等。那这就是等等这一集呢，我们会也会跟大家一些闲聊互动的部分。那再来最后一个呢，也是今年这一季新增的一个单元，叫做我与 Exchange。 那这边的话呢，就会是我们邀请 Exchangers， 那邀请他们来当做该集的来宾，那会让他们去分享说比如说他们自己加入 Exchange 以后发生了有什么有趣的转变啊，生活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是不是认识了更多不同的朋友或同事啊，或者是他们加入 Exchange 的心得，职涯是有做了什么转换啊，或是有没有什么成长等等，来作为更新。好，那以上是我们的一些主轴发展。
我觉得跟就是前几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我们之前会比较强调在科技产业跟互联网产业，那 这一季新的一季呢，可能就不会这么的在限定于产业的部分，会在加强更多邀请有在海外工作的伙伴来，还有前辈们分享他们的经验，这样子就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视野。
欸，没错，之前我们前几集就是找比较是业界，但是我们这次会推出就是比较多在 Exchange 里面的一些前辈们，那他们自己的经验的访谈及他们的成长及在这个团体中给他们什么启发。
那我们刚刚讲完频道的今年的主轴还有方向，那之后我们来进入闲聊的部分好了。因为今年是2024年嘛，那不知道大家刚过完年然后已经慢慢步入工作的正轨上的时候，大家在年初有没有去制定自己的年度目标呢？
没有
没有
哦。那我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就是在二月的时候参加一个 workshop， 他们提到的一些内容，那刚好趁今天第一集来跟大家说。那譬如就是我在 workshop 里面有听到一个叫做哈佛的目标设定法，然后就是这有研究人员他们可能是在1970或80年代的时候针对这些哈佛的 MBA 学生们去进行调查，那调查就是说你在毕业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去写下自己的 目标是什么。
嗯，
那这些调查里面呢，他把它分成三块。第一块是没有写目标，也没有想你在你的目标是什么的人。那第二块是哦，你有想过你的目标是什么，只是你没有把它写下来。那第三个就是哦，你有想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也有把它写下来的人。
嗯，
然后他们会去追踪，然后观察说十年之后这三种不同的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等等的，然后最后发现说，哎，在十年后第一群这些人，他们是没有写目标也没有想过的人，他们可能收入呢，以当作基期来说收入是一倍。那但是如果有想过你的年度目标只是没有写下来的人，他们是这第一群人的收入的两倍。那我们刚刚说到第三群人，就是有写下你的目标也有想过的人呢，他的收入其实是比第一群人的目标更高十倍的哦。
怎么会差那么多，这么特别？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让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哎，这个数字的量化让我觉得哦，那目标的话真的可以带给人在长时间那么大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我也发现说，哎，比如说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就是年过一年没有特别想说目标是什么嘛，那其实这些哈佛的毕业生在第一群人里面，就是没有写下目标的人里面，他们也是占大多数，他们比如说可能占了大概 84% 左右。
嗯，
那最后真的有写下来的人，他们可能也是全部里面的 3% 而已。
嗯，
对，所以可以凸显出说，哎，这些有做出明确行动的人，可能他们真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他们真的很明确找出自己未来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才会让自己的目标慢慢去显化这样子。
你有尝试过之前有做过以前目标定定目标吗？
嗯，我写目标的话我去年有写过，然后今年算是第二年。
嗯，
有达成吗？
一半一半啦，大概。但是我觉得就是大概知道说，哎，建立自己生活的规律啊，或是习惯是什么，那一步一步就是慢慢达成，或是一个当那个清单一个一个打勾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了解，因为我也有定过一个目标，但是真的最缺乏就是执行力，就是年初定了，但是到年终就颓废了，就懒了，然后到年末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
，OK。
现在最缺乏执行力。
我觉得我比较偏向就是有点随心所欲，就是可能现在这个，比如说今年我可能会有想要做几件事情，但是我不会说特别定说一定要在哪一个时间段内完成它。但我今年可能就是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身心状况都良好以及工作量 OK 的情况下去完成它。比如说像去年的话，可能就是去上了歌唱课，对，然后。还有就是上法语课，类似这样子，对，
哦，这样也很棒。就是每一个，每一年里面都会有一个阶段性想要达成的事情。
嗯，对，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是一个阶段性的，可能是反而比较容易去达成它，而且是当下就是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嗯哼哼，
对，有时候会一头热啦，就当下想要做就开始搜寻相关的资讯，然后就会下定决心，然后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嗯，
对啊，
没错。
那你当时去那个workshop，他有告诉你什么方法、paper 什么的，让你可以彻底的执行？因为很多人大部分就是定的目标，但执行效率很差，然后到后面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大家都很会定目标，
对，
但是重点是执行要怎么执行或怎么。那个 workshop 有什么教你什么 paper 或什么？
这个那个没有在 workshop 里面提到，但是我另外在网络上参考一些其他人的分享，
嗯，
然后他们有一些方法跟架构。
嗯，
那我目前参考的是曼陀罗的九宫格法，
嗯，
那它就是有点
哦，我知道，
嗯，
就是最近很有名的大谷翔平，然后他当时高中的时候为了进入职棒当职棒选手而。使用的方法
哦，oh, 对对对，那个我也有看到，他就是分享说他怎么去填入这些不同的九宫格，
嗯，
然后他要设定的那个目标，他是用什么不同的细项来去帮助他达成这件事情。
嗯嗯嗯，
对对对，因为看起来他的目标没有说很天马行空，就是很明确的去制定哪些的细项目。
嗯，
对对对，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就觉得蛮惊讶，就是没有想到运动选手也是会使用如此系统化的方式来制定自己的那个人生目标。
而且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去想出这个
就很酷啊，
方法对、嗯、因为大部分通常我们到大学生甚至毕业后出了社会都还没有想到什么比较执行可执行的一些方法，
对，真的很厉害。但没关系，现在不晚，现在及早准备就可以，之后 team 你就可以收入十倍，这样有押韵。好，没事，好，我继续分享。反正就是我就运用那个，虽然我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我就把它设定成，比如说中间那一个是2024年的目标，那可能因为它的构面就是9×9嘛，所以你在中间最中间的九格里面，我就把它分成说，欸，它放射状会有你在今年不同面向想要达成的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工作啊、健康、学习，那可能家人、财务啊，或是一些休闲等等之类，我就把它分成八大块放射状这样子放那个散，对，然后这边可能就会再去从工作上面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想要来今年来去更新履历啊，或者是说今年来去投入什么样的领域，或是专注你的一些专业在什么场域上面，那等等之类的。那健康的话可能就看说，欸，我想要比如说今天每天维持健康12点之前睡觉等等之类，那这些不同的性向就是慢慢把它拆解成你可以达成到的一些子目标，然后再去构建说你今年想要做成的一些事情。所以有点像是刚刚呼应刚刚 Dora 讲到的说，欸，你在某个时间段想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可以去，我自己的是想要运用 SMART 原则，那比如说就可能是明确的，然后可以衡量，然后可以达成，那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限制等等之类的这些原则来去设定说，欸，那这些可以来去当做我目标设定有没有办法在今年达成的一个评判的方式之一，对，大概是这样。
那你今年有规划什么重要的目标在2024吗？
在工作上或是其他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分享，那我来去举我在那个 Exchange 还有 XInPay 里面想设定的目标好了，哦，那可能这边就会比较偏我自己的学习跟成长这一块，那可能就是我自己会加入说我会想要今年来继续帮忙去筹办 Exchange 的社员大会，
嗯，
那再来另外一点点的话可能就是，欸，我想要去录制几集 XInPay 的集数等等这样子，那可能会去跟一些产业的前辈来去进行交流啊，还有邀请等等，来去创造更多的一些机会还有影响力这样子。对，
那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想要去更了解哪方面的领域吗？
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是目前专注我之前跟我自己的角色，那我可能会是往科技业，那有可能就是以有 PM 经验的一些前辈来请他们做一些相关的分享，或是看他们说，欸，如果他们是从这边来 PM 出发，或者是不管是管理背景出发，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领域想要尝试，或者他们之前的职涯是什么等等这些，
嗯，
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也可以多多收听哦。
好的，
嗯，然后我想要呼应一下，就是 Sarah 刚刚讲的，就是你的那个九宫格的方式，可能跟大家一般想象说，我今年就是设下几个目标，然后条列式。我觉得不一样的点是，你会把一个主要的大目标拆解成各个小目标。那我觉得这样子可反而会比较容易去达到那个目标。就是说我可能我先专注在先把小目标完成。就不会感觉就是好像那个目标很难达成，
对，
然后就会半途而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动力，就想说还要做多久才会达到这个目标，那就算了，就发懒会这样子。但是如果有小目标，因为像我刚刚分享的，就是我觉得也比较有点像一个小目标，就是很多个不同种类的小目标这样子。对，然后另外我可以分享就是像我今年也有参加一个就是 Exchange 的那个mentor 的一个计划。那其实我觉得我的目标会阶段性，有时候是就是会随着我接触到不同的资讯，然后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这样。然后就是最近 Exchange 就是有跟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是帮助就是国高中生是在偏乡的或者是有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学生，然后有一个 mentorship 的那个计划这样子，叫 Dream More。对，那我就觉得也还蛮不错，就是想要尝试看看，因为我之前就还蛮喜欢就是 mentor 这一类的 内容，那之前有参加过就是以女性科技为主的一些像 LinkedIn 啊或者是 Mentorship， 就是台湾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为女性在科技业的一个 Mentorship Program 也有参加过，对，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了解了解，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的有趣，然后也觉得这样子交流可以听到很多，我觉得这样交流可以听到很多大家新的一些 focus 啊或是有趣的活动，也觉得这样子很棒。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最近你们有听到什么有趣的新闻吗？
听到有趣的新闻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们有听到一些 AI 的一些新闻话题超多的，就是动不动就是 AI 的股票啊， AI 的一些软体发布。那你们有没有听过 OpenAI 这家公司？
有
啊，
对它的最有名的产品就是 ChatGPT。
对，
那你们有没有使用过 ChatGPT 来做什么事情或什么之类的吗？
有啊， Sarah 你有吗？
我有，就是大概简单去搜寻他资料，然后我觉得他会诊的方式也蛮 OK 的，所以就是会请他翻译或是做初步的资料查询，我再做最后的整合这样子。
了解。
对，然后像我最近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试用 AI 的一个概念在跟他对话，然后就是我尝试了各种对话方式，就是比如说像请他模拟某个人啊，或者是问他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最近就试着在工作上使用的话，就是会因为我工作需要跟不同部门还有不同国家沟通联系，然后我就是会写一篇草稿，然后叫他帮我就是润饰语气跟对跟用词这样子，让自己就变得更专业，然后语气可以更调整。因为对，就是我觉得在面对不同个性或文化背景的人，在沟通的时候，你的语气还蛮重要的。
对，
而且我觉得 ChatGPT 它就是真的蛮厉害，可能会写出我想不到的方式说法，然后用词也是感觉比较专业一点。
了解。因为像我啊，之前要写专利，然后上面都要写一个备忘，就是好比说介绍这篇专利要做什么。但是因为这是起头难，所以我就直接叫 ChatGPT 帮我写一份。他写的非常专业，然后还 detail 写的很多。或者是之前我们一些文宣案啊，
对，
就只有我们两个写想不出来，
okay.
然后我们两个就直接用 ChatGPT
啊，对
对
对，有时候如果要写那个宣传文案的时候，
对，
然后都没有灵感，就是可以请 ChatGPT 帮你起个头，然后你再去做一些修改这样子。
对，甚至我们有一集我们的主题想不到，我们也用 ChatGPT 帮我们想个主题，就是他还帮我们陈列是好几个选择，然后我们就选一个最好的，然后贴上去。他除了他 ChatGPT 以外，他最近发表一个叫做 Sora 的一个模组。那这个 Sora 的模组就是他希望用，就是用 AI 的方式生成一个影片。那这个生成方式非常特别，就是用文字叙述。因为以往我们的想象就是你可能，要可能用一些图片啊，用一些简单的影片让 AI 去帮你去生成。但这个比较特别，它是用文字的叙述去生成一个影片短语音之类的。那从新闻上的发表，就是他叙述一个女子，他就是用写到一个女子，然后走在一个霓虹灯的街道上，那他擦着口红，戴着黑色的黑框太阳眼镜，然后穿着马靴，然后 AI 就真的生成一个一分钟这个女人，然后走着穿着高跟鞋，然后穿着红色衣服，然后走在一个繁华的街道上。对，
我觉得这个影片蛮厉害的点是，就是如果你乍看不会发现它是一个 AI， 然后我有注意到就是它的那个霓虹灯啊，就是会照映在那个马路上的水质，就也会有一个真实的那个反射，然后它特写那个女生的脸的时候，就是脸是会有一些皮肤的纹路或者是瑕疵，就还蛮酷的。
是的。然后他们有试过就是用文字叙述，然后生成一个西部开荒者，就是可能是18世纪初或19世纪初那种开荒者，那种西部牛仔的那个场景。而且他生成出来就是有那个古色古香，然后会有那个西部牛仔的那个
风味，就是他有帮他加滤镜。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那就是
以假乱真，看起来很像那个年代的影片。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你们也知道 就是这些插画软体也有一些可能上的缺点，就是本身上的缺点，你们知道有什么缺点之类的吗？
是什么？你说可能像先前提到的一些可能会有滥用的问题之类的吗？
是的，就是会有一些，因为现在犯罪率蛮高，网络犯罪蛮高，滥用啊、盗用啊，或者是以假乱真之类的。
嗯嗯，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开放嘛，只是先让大家看到他们有这个技术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也正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防范啊，因为这些的问题，说真的，未来的假新闻真的越来越多而已，这个是非常难的。就算我们当时看了这个影片，其实我们真的难分辨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 AI 目前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前后的逻辑不太通。
嗯
嗯，他们也举出就是，假设有你叙述一个人吃掉一个饼干，但是他拿出来那个饼干还是好的，
就有时候他判断失准，
对对对，他没办法分辨出我吃了饼干，所以这个饼干要消失，
嗯嗯嗯，
他的认为就是我吃了饼干，所以饼干还是拿出来还是好的，他没办法分辨出一个前后因果关系的。AI 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还有看到一个他们释出的影片，就是其实他们有刻意释出一些影片，就是展示就是这些 AI 产生影片的一些弱点这样子。然后除了就是听刚刚讲的，就是前后关系他会不知道，比如说你吹了蜡烛，然后那个蜡烛没有熄灭，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类似左右不分，就是有一个人在跑步机上跑步，但是那个跑步机的方向跟他跑的方向是相反的。
哇，
是，
就是对 对, 對，可是就是画面看起来是很真实的，对，只是说它就是一个小 bug。对，欸、
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使用中文，那现在中文的字库，用于生成语言的还不太行，就是因为最主要还是外国人发明，主要还是英语的那个 database 还是比较多，
嗯，
那中文的 database 就是还是比较少，甚至成语的方面这些都还是没办法帮助。好比说如果你要用成语去叙述，它未来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判断。
我觉得成语太刁难 AI 了吧。
对，就是应该是它的 database 不够多，如果它的一些字库啊文字和文章内容越多灌到 AI， 其实 AI 是有办法识别的。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就是更多就是华人加入这个开发团队才对啊。
对对对对 对, 對，反而是需要，因为文章还不够多，相较于国外的文章文献和训练 AI 的过程。对
对，因为训练 AI 主要就是需要那个资料库嘛，就是大数据的部分，让它可以就是学习然后跟辨识。我觉得这个产影片啊，我后来想就是听那个 Tim 的描述，我觉得感觉很像现在大家都会用那个达利，就是产图，就是用 ChatGPT 产图。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也是打个文字，然后你就可以产图。
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 Facebook 就是产生一些比较像偶像啊、AI 偶像啊之类的。
嗯，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就是类似像二次创作这样子，他知道你这个人物，好比说某某某艺人，他可以用他的整个，然后创作出他穿着不同的装那个衣服，
哦，我
然后背景。
我最近有看到，就是一个就是专门在研究 AI 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技术面很厉害，然后有另外一个平台，就是你可以就是做比较细部的调整，然后她就是热爱科技嘛，所以她就把她自己的脸，建了一个 AI 人模，然后欢迎大家使用他的脸去就是产更多不一样的图片，然后他就会就产出很多，就是他可能穿泳装、穿礼服，或者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会使用就是他先建好的一个模板，然后去建出更多的 AI 的图片这样子。
嗯，
是，
对。然后这个应用的话可以稍微带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I 网红这件事情。
哦，
欸，
不知道，
欸，这个我只有略有所闻。对，因为之前是看新闻说蛮多是用虚拟网红，
嗯，
就是用 AI 建筑一个虚拟网红，然后他可以跟你对谈啊、开演唱会啊，或者是 或者是参与实况直播啊，但是他都是虚拟，他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韩国团体的。对，我之前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因为 ChatGPT 就是他是生成式 AI， 所以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就是你讲问他什么事情，然后他也可以回你。
对对对，
就有点是利用这个技术吧。因为以前就是 我自己的印象比较多，可能是像 VTuber， 他们也算是虚拟的人物，用AI 或者是图产出来的一个形象，但背后还是有个真人在。
哦，
但现在好像大部分就是现在有一些虚拟网红是他就真的都是图也是 AI 产的，文字也是 AI 产的这样子。
那我们讨论到了 AI 网红，但现在有个另外一个技术可以让你更清楚的见到 AI 网红在你面前。
嗯，什么？
对对对，可以更像就是那个虚拟人物在你面前这样子。
最近推出一个新的科技，是 Apple 出的 Vision Pro。
嗯，那听你要介绍一下 Vision Pro 是什么吗
？Vision Pro 就是的一个穿戴式，有点像是 AR 和 VR 的那个混合的一个装置、
嗯。
然后它可以你直接戴在头上，然后你可以跟手机连线。
嗯，
然后手机的一些 App 啊，或者一些软体，可以在你眼睛看到，就是你可以从那个Vision Pro 看到你的一些软体，然后你可以用眼球选择你要的软体，然后并且搭配你的手指就可以开启这个软体。然后它除了可以看影片或者是可以整个穿透变成一个 AR 的情境以外，还可以进入一些游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功能。
那你觉得最大就是跟现在市面上的一样有类似就是 VR 效果的那个穿戴式装备有什么最大的差异性吗？
它比较大的差异性我觉得就是解析度，它的解析度真的是会比目前的很多 VR 或 AR 的装置 还来得高。然后再就是它可以追踪你的眼球，
嗯，
去当做你的滑鼠，因为通常要选择的会比较麻烦啊，但是它可以追踪你的眼球去选择你要的 app 或软体，然后搭配你的手指整个开启、
嗯、
整个是非常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科技。 Sara 你有听过 VR 或其他 AR 的一些装置吗？其他家的
我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是祖克伯他在评论说他们自家产品 Quest 跟比如说Vision Pro 的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比较上面也蛮有趣的。像是祖克伯他有带到说，在 VR 这一个装置上面，可能大家在使用者的感受上面，在本身的重量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显著的差异。所以比如说 Quest 它就比 Vision Pro 轻了大概100-150克嘛、
嗯、
那可能这也会带给大家在玩 VR 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些感受等等这些。对，那我记得他好像还有在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道理的，就是他们的生态圈，因为除了硬体的装置以外，也需要软体配合，那才能吸引更多的一些使用者嘛。那他就是说，可能 Vision Pro 目前的游戏啊，或是软体没有那么多，那他们自己比如说跟 Microsoft 啊，或是跟不同的一些的 OS 界面的一些合作上面，他们是比较广的。对，那我觉得目前看到有些人评论这一个点来说，他们也有说那这个可能只是现阶段的一个分析，那未来因为苹果他们本来自己也有 iOS 的一些系统嘛、
嗯、
那他们其实不管是在 iPhone 啊或是不同的产品上面已经有跟很多开发商有进一步的一些合作了，那这些开发商可能之后也会继续延续他们跟苹果的关系，继续去开发 Vision Pro 相关，所以到时候谁输谁赢也不知道。
也是，
嗯，我觉得就是好像也需要再观察一下，哎，因为现在 Vision Pro 的，就是我觉得穿戴这种 VR 的穿戴式设备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戴得久嘛。
对。
但是就是听大家的 feedback， 好像就是戴个半小时就很不舒服，然后就是受不了，没办法继续使用它了。对啊，不知道 Tim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毕竟是第一代产品，所以它很多缺陷会展现出来，就像 iPhone 第一代也是很多缺陷，所以我觉得进入到可能第二代第三代，它的这些问题都会慢慢被解决，而且可能体感上会更优秀。所以目前的部分毕竟第一代吧，还有很多诸多缺点，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期待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一些非常 更好的体验。
那我们就有劳 team 就帮我们持续 关注这方面的新闻。
这个当然没问题，对，
没问题。好，那就期待之后我们的体验可以越来越有趣。
是的，
对。好，本集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在这一集来去见面闲聊我们目前生活中碰到一些状况，还有接收到的一些资讯。 XIMPACT 每双周三晚上10点上线，下一集呢会在3月20日上线，再请大家准时收听我们在各个平台都有推出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追踪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专 Facebook 或 IG 帮我们按赞哦。我是 Tim，
我是 Sarah，
我是 Sarah，
我是 Tim，
我是 Dora，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